请你的恩典，你这次给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一起要来思考、来研究、查考你叫做保罗所写的信。主啊，我们恳求你在这几天几次的聚会里面，求你亲自带领我们，开我们眼睛，叫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面的奇妙。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啊，我们这里因为没有这一个因为光线的关系啊，但是很难用 overhead projector，就说不能够用那个投影的东西啊，所以我虽然准备了一些东西也不能用，也许下午看看如果有时间的话，希望我可以把这个表给各位看。不过在这几天里面，因为我们没有那种 transparency， 没有这个 overhead projector， 所以请各位啊，一定每次我们讲专题的时候，请各位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带来，大纲刚才发出去的大纲，因为我们每次啊要从大纲里面要知道整个这本书的结构，能够看到这一本以弗所书里面各方面的关系，所以这个大纲很重要，希望各位能够时常把刚刚大纲带着啊。刚刚进来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大纲的话，哪一位帮他把这个送到后面去，也许有人进来可以拿自己的大纲啊，那边有，好，如果不够的话，这里还有，前面还有一些大纲，请各位看着。当然，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晓得以弗所书是保罗的书信当中的一个。当我们要，好，我现在讲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到纽约去，我们想要了解纽约这个市，要怎么办？当然，我们应该有三个部分。第一，我们要最好就是说坐上飞机，把整个的这一个纽约市区看看，或者我们讲最好了，讲 Nebraska University。昨天有很多人跑到这里来，不晓得往哪里去，很多人迷了路。那当然，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一个校园，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先要有一个整个的这个校园的整个的空中照相。所以听说有一位弟兄特别开了飞机来，给我们照了相，所以各位有那个这整个的校园的这个空中照相的情况放在我们这个手册里面。所以就是说我们需要有整个大概的概观，那有了整个的概观之后啊，我们要进第二步，要看每一部分他们的关系如何。那等我们看了每一部分的关系以后呢，当然我们最后还要把整个的概观放在一起看，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个校园就能够分辨的清楚。照样，当我们要看一本圣经的时候，就圣经当中的一本书的时候也一样，事实上需要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先整个的看一下我想今天早上醒起来，我要想一个字想不出来，英文叫做 verse eyes view， 英文什么？中文什么？叫鸟什么图？OK， 鸟感图，就说啊，你把整个东西好像从外面整个看一下，它整个的情况怎么样？有这个鸟感图以后啊，第二我们要开始分析。我们开始分析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个部分当中的关系如何。尤其是当我们要了解圣经的时候，这个分析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不仔细把它分析的话，我们就不晓得圣经里面的这个部分跟另外一个部分当中的关系如何。那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关系弄清楚的话，我们实在很难了解这本圣经所要跟我们讲的重要的信息在哪里。所以啊，我们要做一个分析。当然最后我们还要看一个综合，就是要当我们把每一个小部分都分析过以后，我们要把我们所分析过的每一个东西要放在一起，然后看它的作用如何。比如说前面这里还有一些大纲，没有大纲的听众朋友请各位拿，而且请各位在这六次专题的时候一定要把大纲带来，能够帮助我们了解。 OK， 所以就是说我们需要经过这三个步骤。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来给一个整个以弗所书有一个鸟感图，就是说 整个的看一下大概它的情况如何，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分析。我们要用很多时间来分析这本书各部门当中的关系，各分段里面的关系，然后到最后希望我们能够把整个东西放在一起，有一个综合的概念，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了解整本《以弗所书》。所以第一，我们先来看一个鸟感图，就是说把整个的大概的看一下怎么样情况。那当各位开始看的时候啊，因为《以弗所书》啊就是一本书信，就是一本书信。那就好像今天呢，我们在美国写这个英文信的时候，我们先要把一个，比如说我们平常正式一点的信，我们一封信拿来啊，先把我们自己的地址写上来，有一个 return address， 然后我们写收信人的地址，然后我们写 dear 谁，然后才写我们的本文，就是这一个本体或者是本文主题，我们讲。到最后啊，我们会写到信息啊里，所以签了我们的字。那是一个我们今天在美国写信的格式。当然，我们讲写中文信也一样，我们常常会写啊，谁问安，然后一直写到最后说你的孩子啊，或者是你的母亲啊，签了我们的名字。总之有一个格式。照样，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是当新约圣经被写的时候。他们一般人写信也有一般人写信的格式，而新约圣经的书信的格式跟当时写信的人的格式一样。所以我们当然，当我们把这本书拿来看的时候，我们马上可以看到几件事，就是说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就是他们写信格式当中的问安，这是一个开头的问安。我写问安好了，各位晓得，就是开头的问安。那写开头的问安之后啊，从第一章第三节开始啊，他就开始写到这个书信里面的本体或者他的本文，就是保罗所要讲的事，他就写在那里面。然后呢，最后是第六章最后二十一节底下，二十一节到也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就是结尾，是第六章二十三节底下啊，就是他的结语。就比如说我们写啊，谁问你安，问你安等等，好，这个结尾。那一般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写信的格式里面呢，在开头的问安里面至少需要有三个因素在那里。第一，他们要先写谁是写信人，写信的人。第二，他们要指出来谁是收信人。第三，他们要有感谢或者是称赞。感谢神或者称赞神，这三个要件呢，就是当时他们写信的时候，写信的格式里面的不可避免的三个因素。那在一般的不是使徒所写的信，就是一般人写信里面呢，他们也写到这个，说这封信的人是谁，这封信是寄给谁，而且他们就是这些不是基督徒。他们要感谢他们的偶像，感谢他们的神。他说：“哎呀，怎么样呢？我知道现在你很健康啊，我感谢你的神啊，我为你祷告啦、啊。后来神保佑你健康了、啊，顺利了、啊，你发钱了、啊，那些东西啊，发福了、啊，发财了、啊，这些东西通通包括在这里面。那各位看到、啊、新约圣经里面每一次每一本书信里面都有这个东西，那个是可以说是一种公式或者是一种写信的格式在那里。”所以如果你要晓得这本书是谁写的，你看前面平常都会让我们知道，就让我们看到了说 OK， 他先讲，比如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是发信人 是保罗所写的信。写信给什么呢？他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这是收信人，摆在那里。OK， 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就是感谢的、称赞的这些问安的话，这是一个格式。如果各位有时间呢，去看每一本书信的话，就可以看到都有这个因素摆在那里。然后从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六章二十节左右那个地方啊，就是保罗主要在以弗所书里面他会要所讲的内容，也就是他的本文或者是他的主体本文。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本文的时候，你把整个的看一下啊，比如说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六章末了，就是第六章二十二节左右那里啊，二十节左右那里啊，就是这种从二十一节开始到二十节那里啊，如果你整个的看，你会发现到保罗主要的把他这一个本文书信里面的本文分成两个大段。这两个大段的这个分开点在哪里？请各位看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很可惜，我们中文的圣经啊，把希腊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没有翻出来。那个字啊，把它翻成中文变成两个字。那里有一个字很重要，讲第四章第一节，所以那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为职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请问各位啊，当我们讲所以的时候，我讲说 OK， 我这一次到这个夏令会来，要负责带领一个专题的题目，所以我礼拜五就从 Kentucky 坐飞机来到 New York， 我讲了一个所以。那当然各位一想到所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什么观念，为什么缘故我讲一个所以，就是说我这个所以所讲所以以前呢、啊，以前有一个东西，所以以后还有另外一个内容，这两者当中啊 A 跟 B 这两者当中有什么关系？因果关系，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从第四章第一节看，这里有所以，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在这一段里面所讲的是讲到因，在这一段所讲的是讲到果。换句话说，这一段跟这一段当中有因果关系。那各位如果仔细去再去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性格，就是说他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他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材料，材料的性格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比如说啊，从他的材料上去看啊，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一章第十四节，它里面所讲的是讲什么东西，是什么样的材料，是保罗在那里劝勉呢，保罗在那里命令呢，或者保罗在那里做什么？第三节底下那一段啊，在这一段从这里开始，这个是什么材料？是保罗在那里叫基督徒怎么做呢？或者他那里讲什么东西？第一章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就开始讲颂赞，称赞神。而这个称赞呢，这个称赞的材料从哪里开始？从第一章第三节一直讲到第十四节， 很奇妙的，原来啊，从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一章第十四节这一段里面啊，保罗讲到称赞神，所以这一段是保罗的称赞。而这一段保罗的称赞呢，在原文希腊文的圣经里面只有一句话，只有一个 sentence， 一句整句话，只有一个 sentence。 然后从这一段，从这里到这一段当中啊，他开始讲什么？保罗开始，比如说第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所以从这里啊，这一段是什么呢？是保罗的祷告。可是很妙的，保罗不只在这里面祷告，保罗在祷告里面掺杂进去他的 meditation， 我们中文听讲把它翻成思想或者是默想，就是说保罗的祷告和他的思想思考，思想到神的恩典，就包括在这一段里面。然后呢，我们所看的这一段是什么呢？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章二十节，这一段呢是什么样的材料？这一段的材料包括的是保罗在那里的劝勉，劝勉基督徒应该怎么生活，或者是保罗的命令。很奇妙的就是说，我们中文的这个文法分得不很清楚，不过如果希腊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啊，这里啊大部分是用一种怎么讲，英文叫做 mood 啊，我们大概中文翻成语态，就是中文叫做语态啊。比如说有命令语态，命令式的语态，有这一个叙述的语态， OK， 就是 indicative mood， OK。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 indicative mood， 就是说用这一种叙述的语态讲出来的，有很多是祷告一种特别的语态，就是祷告的时候用的那个语态。这一段呢充满着什么呢？充满着命令式或者命令的语态， imperative mood。 所以当我们开始这样看的时候啊，我们就马上就可以晓得啊，这一段跟这一段当中的材料不一样，他所讲的内容，那个材料的内容不一样，已经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然后呢，我们当我们开始去看的时候，我们又发现到在这一段里面呢，保罗大部分讲到神的工作，找到神为我们所做的工作等等。在这一段里面呢，保罗所主张的是什么呢？是谈到基督徒的行为。你是录影是吧？不是录影啊。OK， 因为我这乱写的，不要把它录下来。OK， 这个主要是讲到基督徒的行为。所以当我们开始这样看的时候啊，开始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这两大部门当中的这个关系如何。 OK， 讲到神的工作，事实上啊，我们又可以看得到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当我们看这段期间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啊，一天到晚大部分的时间又讲到基督，他都用基督。在这边呢，他很多时候都用主要讲到主耶稣啊。这段期间他强调是基督，在这段里面他是强调是主。而且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在这段里面呢，他常常讲到，他喜欢用的是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在基督里。在这段当中啊，我们看到保罗强调的是什么呢？是讲到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成什么样的工作。 所以主要的，当我们开始这样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种材料的不一样，它的所强调点不一样。而且很妙的，我刚才所说的就是说，他把这一个这两个把这两部分用手语来连接起来，就是表示这个是因，这个是果。换句话说，当我们给这一个整本以弗所书有一个物感图把它看一下的时候，我们马上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个信息是什么呢？那个信息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建立在神为我们所做的工作上。这个是因，神为我们预备的工作，神为我们在基督里面预备的福音、预备的福分，是因，而我们基督徒就是在神面前的所有应该一切的生活，是我们的果，彼此当中有因果关系。很重要的还有另外一项，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有享受神的恩典，从神那里，神为我们预备很丰满的恩典，我们只享受神的恩典，而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没有一个 reaction， 没有一个反应，没有一个对神的恩典的一种表示，或者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造出来，就需要应该有一个自然的后果。换句话说，神的恩典作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有 这种后果自然而然产生出来。不但是这样，以弗所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啊，那里圣经很重要，刚才我说，所以我为此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说我们既然蒙召，那这里啊，这一段他是讲到神对我们的呼召这一段啊，从一章三节到第三章的末尾一段，这个是讲到神的恩召。这一段是讲什么呢？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所说的相称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天平一样，神的恩典多大，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事为人也应该与神的恩典成正比。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开始仔细的分析以弗所书以前呢，给他一个物感图，就是我们整个的看、大略的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到这些信息。好，当我们把这整个以弗所书的结构啊放在我们脑中之后啊，我们可以开始一步一步来分析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很重要的一些事。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先来看这一部分当中，现在我们所讲的是这一部分，而且我们先看这一部分。对，就说在以后我们开始分析的时候，这个物感图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希望各位啊，能够至少能够，我本来把它摆在一个印在一个 transparency， 本来可以摆在上面，不过因为我们没有，希望下午能够有这个东西摆在那里，让各位能够看一下。我们要晓得，比如说我们要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说这一段是在整本书里面站在哪一个地位上，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看了一个房子，好，这个房子如果我们不晓得这个房子是整个校园当中哪一部分呢，我们在那里摸索摸到整半天也不晓得往哪里去。所以我们应该弄清楚一点，说当我们每一个来分析每一段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这一段圣经在整本圣经的结构里面是站在哪一个地位上。如果忘掉的话，我们就很难能够真的找到，摸不到头绪。换句话说，所以这个从整本圣经的结构上去看每一段圣经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今天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整个的讲完，不过我们就 try 看看我们讲到哪里就停在哪里好了。 好，第三章啊，第一章第三节，我很快的念一下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了圣洁，没有瑕疵。由于那我们就照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接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事实上这里啊，我们中文翻的不很准确，那里应该是说使他恩典的荣耀得到称赞，不是荣耀的恩典，而是恩典的荣耀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国患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就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源自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知道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所称赞。各位，当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好，还是很重要，我们要很先注意到这段圣经里面的连接词，就刚才我所说的，像因此所以这两个字能够把这两段圣经啊，把它摆在因果关系上。照样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帮助我们了解到底从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里面有什么关系，里面的结构是什么。各位有没有看到，在这一段这几节圣经里面，各位有没有看到什么重要的连接词，或者是什么重要的特征？有没有？我再念一次，念一次啊！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的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有没有什么东西？就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关系呢？好，我们现在要看啊，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不过在这段圣经里面呢，保罗讲了以后，在第四节讲就如。我说啊，比如说我讲啊，哎，我这次来参加这个夏令会，我心里很高兴。就如，比如说我来到这的时候，很多人对我很好。就如在这里能够得到很多属灵的这一个供应，就如弟兄姊妹们的交通彼此当中的相爱很好，就如住的房子也又很好，就如我讲一大堆话，是什么意思？啊？啊？前后相等，还有。再想想，就如这样，就如这样啊。OK， 第一章第三节是讲到，general statement， 就是什么呢？就是概括的讲法，概括。过怎么讲？怎么写的？刮胡是不是？那刮胡那个，这个是， 舌头 ，OK。概括的说，就是说啊，在这里啊，把一般的真理先讲出来，然后从第四节开始啊，他说就如是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糟糕 ，itemize 是什么？一一的列举 ，OK。一一的列举出来。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先讲啊，第一章第三节里面讲是说 ，OK， 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啊，赐给我们很多的福气。他先讲，一般的讲，这是神给我们的福气。那这个福气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等一下看。保罗在这里啊提到说，神给我们的福气啊有三种特征，它的 characteristic， 它的特性。神给我们的福气有三个特性，所以保罗在这里先讲说，神给我们这种，比如说，神给我们呢、啊，在基督里面呢、啊，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到底福气包括什么？他就把他所说的神赐给我们的，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属灵的福气啊，一个一个的列举在那里。比如说，就好像说，有人说，比如说做医生的，说，哎，我今年呢赚了4万块钱，先讲一个大概，概括了，然后说我这4万块钱怎么赚法、啊？就是说啊，我开刀赚了2万块，啊、我给人家打麻醉针赚了1万块，我做什么赚了1万块，这样列举，把这个列举内容列举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在这段圣经里面，这11节圣经里面。我们要先弄清楚它里面的关系如何，所以就是说，好，我先讲一个概括的，然后就把这个概括里面所讲的里面的内涵，里面所有的内涵一个列举出来 ，OK， 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的结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各位念这11节圣经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抓到保罗在这11节圣经里面呢，连续讲到一件事情，至少讲3次。就说保罗讲了3次，要不是完全相同的话，至少相似差不多的是三个观念，不是同一个观念，他讲了3次，那个是什么？啊，分别哦，恩典，我要恩典，他讲了很多次，不止3次啊。不过啊，预定他讲了2次，不过是他有一个很妙的一个公式，好像公式一样啊，在基督里，在这里讲了more than 3次，比3次还多。拣选也讲好多次，不过是有一个像公式化的东西在那里，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到啊？他讲了一大堆东西 ，OK， 就如神怎么样恩待我们，后来他有了一个东西，后来他这样照我们，然后他讲一个东西，然后他说还有这些东西，然后讲一个东西，那是什么东西？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有没有看到？啊，要讲大声一点，讲长一点，可是我说讲长一点说，你抓对了，可是抓一半，再讲一点点，就是什么呢？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他讲了一大堆以后啊，你看在这一个OK， 第6节，使他恩典的荣耀得到称赞。OK， 第12节，叫他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然后第14节，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对，他讲的这些是有这个加起来的，好像一个 refrain 一样，一个。就好像我们唱诗啊，唱了一个副歌一样，一个重复，唱了一些东西又重复副歌，唱了一些又回来一个副歌，讲了一些东西又回来一个副歌， 当各位抓到这个副歌啊或者 refrain 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啊哈，这个东西啊一定很重要，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重复三次？而分在这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所以他到这里重复三次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要想，我们希望如果我忘掉的话，各位提醒我。我如果忘掉的话，到底这个副歌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意义在哪里？也许我现在想讲了，恐怕我忘掉。他在这一段里面所讲的是讲了，讲到父神所做的工作，父神的行为，然后他有一个副歌 refrain， 要目的要使他恩典的荣耀得到称赞，然后他讲到主神所做的事，目的要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然后他讲什么？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各位可以猜出来了。第三段是谁的工作？圣灵。对，你看第十三节，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就等到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你看这里谈到圣灵的工作。好，所以比如说啊，各位如果能够像这样能够抓住这些重点的时候啊，就会开始分析圣经里面的很重的信息。那如果各位开始这样分析的话，你要发现到很多很多的真理从前没有旨意看到的。事实上啊，如果我们时间这里很长的话，我应该给各位一个什么一个 hint， 一个暗示，让各位自己找出来。不是我告诉你，如果我告诉你的话，你就没有那个喜乐。我给你一个暗示，你去找出来啊，原来这么好的东西在那里，我看不到，你就很高兴。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多事情我非讲不可，所以我就讲。不过我还是要给各位有一点机会，能够想一想，能够发现到一些真理。好，我们先看啊。第三节他所说的是一个概括的讲法，神给予我们的这个恩典有三个特征，三个 characteristic。 神给予我们的恩典是什么特征呢？好，我说有三个特征，请各位找一找。在第一章第三节里面，保罗讲到概括的讲，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有什么三个特征。哪一位？不要客气啊，节省时间。有什么特征？或者是什么样的福气？他所讲什么样的福气？哪一位？属灵的。OK， 还有没有？是天上的。还有什么？在基督里面，是不是？他给我们的福气，第一是属灵的，他给我们的福气，这是属于天上的。第三，他给我们的福气是什么？是在基督里面的。所以我们要弄清楚。换句话说，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么大堆，他讲了，比如说我这里开始了列举里面的内容，这里所讲的这些恩典呢，这里所讲的恩典是什么呢？这里所谈的一些恩典都是属灵的恩典，这里所谈的恩典都是天上的恩典，这里面所讲的恩典都是在基督里面的恩典。有没有看到？开始看到这个关系。所以啊，如果各位把这第一章第三节很重要的事情忘掉的话，你可以讲第四节到第十节的所有很多的恩典，你就失掉了那个它很重要。说这个恩典到底是什么？这个恩典是属灵的，这个恩典是在天上的，这个恩典是在基督里面的。好，我们开始看了这三个特征。什么叫做属灵的？在基督里面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什么叫做属灵的？属灵这个字啊，我这次把这个擦掉，可是请各位啊在头脑里面记得这个关系啊，这个关系如果忘掉了，我所讲的话差不多要快要白费了，所以这个关系要弄清楚。好，我们讲到属灵的，属灵的啊，在新约圣经上属灵的 有三个，可以有三个不同的意思。我们要看这三个可能的不同的意思之后，然后看说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属灵是什么意思。常常有人说啊，常常有人对这个属灵这个观念的错误啊，常常有人说，哎呀，我要追求我的生活能够更属灵，我愿意过一个更属灵的生活。那当他开始愿意追求更属灵的工作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既然要属灵了，所以我饭也不吃了。他们以为说吃饭就不属灵了。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这个属灵这个观念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属灵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意思。第一个是常常很多人比较容易了解的，所谓属灵的是什么呢？属灵的就是不是物质的，叫做属灵，非物质的 non-material 叫做属灵。这很多人很容易了解，就是说不是物质的就是属灵的，实物质的跟属灵的是刚刚对反，他们这么讲。好，有这个意思没有错，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意思。可是啊，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第二个意思，属灵的。好，我不讲，我请各位看一两节圣经，让各位猜出来，我让各位自己找出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节到第四节，OK，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好，我从第一节念好了。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或者说都吃了一样的属灵的食物，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换句话说，也都喝了一样的属灵的水。我请问各位啊，这里所说的灵，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吃了灵食，他们喝了灵水，就是他们吃了属灵的东西，他们吃了属灵的水。那个属灵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非物质的？我请问各位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吃什么东西？吃玛瑙，对不对？玛瑙是不是眼睛看不到，手摸不到，你吃下去也不晓得你吃了，是不是这样？不是，玛瑙是物质，没有错。玛瑙你摸得到，看得到。OK， 玛瑙是物质。他们所喝的水，他们口渴的时候，神会不会告诉他，哎，我说给水给你们喝，不，可是啊，你摸不到，你也赏不到，就想说你喝水了。神不是欺骗他们，他们喝的水是真正的水，是 H2O。可是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他们所喝的东西啊，吃的东西是属灵的东西，属灵的食物，他们喝的水是属灵的水。那到底那个属灵是什么意思？啊哈，是什么？是神的话。 OK， 由神来的，由神特别来的，特别由神来的。 OK， 所以啊，属灵可以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特别由神那边来的。因为玛瑙不是平常神用自然律让它产生的，而是神特别用这个超自然的方式特别叫他来的。好啊、maybe put somewhere here, I don't know. 好，所以啊，属灵的有这个意思。可是属灵的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很重要，是什么意思呢？属灵的就是跟圣灵有关的，就是属灵的 spiritual， 属灵的就是与圣灵有关。 那与圣灵有关的意思是什么呢？与圣灵有关，当然是这个恩赐，这个神所赐福的这个福气啊，都是跟圣灵有关。可是在整个圣经历史里面看起来，圣灵占有什么地位？好，也许我都讲好了，让各位啊，这样有没有帮助？这样的话可能哦，好，等一下，如果我写字的时候再想办法把它丢开看看。我刚才说要给各位看的就是这个，我现在还没有是吧 ？OK OK， 等一下看，我们至少下午可以看看，看到这个东西，很好。好，跟圣灵有关的，就是第三个与圣灵有关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好，我给各位看一节圣经啊，然后各位就开始会了解。请各位看啊，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四节。